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我想，今天在21世纪的美国，特别这个地方，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有个感觉。我们常说有些人呢好讼成性，美国大概是这样一个国家，大事小事都会产生诉讼，可能你的车子擦了人家一块皮，就有人开始要告你了，等等的。实际上，日光之下没有新事，今天所发生的事情以前也常常发生的，何况这个西方国家跟罗马、跟希腊帝国他们之间的文化上的渊源。非常的相近，所以这段圣经里面所提的，以及上个礼拜我们所提到第五章谈到淫乱的事情，很多这些东西都跟西方文化的原来的根源背景是有相当密切的关系的，因为他们深深的受到希腊罗马文化的影响。哥林多的教会就在希腊半岛，所以他们很深的受到希腊文化的一个影响。那么在希腊人因为你知道罗马帝国，罗马是以法律出名的，所以这个希腊这个国家本来就是他们也有他们自己的法律，不过两边的文化略有不同，也有一些相似的地方。在希腊这个地方，他们平常的娱乐，你知道是2000-3000年前的时候，那时候没有电视，没有别的娱乐，其中有一个娱乐就是上法院。为什么呢？就好像你现在看到美国的电视节目里面，大概最热门的观众最多的节目是什么？都是 law， 都是律师。如果你在台湾，你在中国的社会，什么电视剧不好看？我们宁可看什么琼瑶的《烟雨蒙蒙》啊，《你爱我爱》啊，或者是什么四月天什么之类的。为什么是看每天都看律师呢？变来变去呢？在美国，所有收视率最高的节目都是在法院诉讼，然后律师告来告去的。其实日光之下没有新事，2000多年前在希腊那个地方，他们平常没有别的娱乐的时候呢，就是找一些小事情，这个人去告那个人，然后在法院上他们就辩论，然后大家就好像欣赏这种辩论，哎呀，谁的口才好，谁的怎么样，然后大家觉得很不错。所以在希腊的文化里面，他们的确是常常大事小事常常去告来告去的。那么罗马又是以这个法律闻名的啊，他们觉得他们的法律是公正的等等的，所以在希腊文化、罗马文化的交叉的影响之下，整个希腊帝国之内，特别在希腊半岛这个地方，我想一般的群众对于诉讼是习以为常的事情。那哥林多教会在这样的环境中，似乎也受到世俗的影响，也就是认为说诉讼没什么了不起的。有什么事情如果摆不平上法院去，因为在他们周围的这些所谓没有信主的外邦人都是这样做的，结果以至于教会里面的信徒也习以为常，觉得这个没什么了不起。今天教会在美国，我相信如果在台湾，我所了解台湾的话，我很少听到教会之间有教会之内有问题告到法院去的，信徒跟信徒之间有问题告到法院去的，有的我听说过，等一下我会讲给你听，很少发生，但是是有的。但在美国，信徒之间有争议，或者说什么事情告到法院去，甚至信徒告教会的，在美国倒是习以为常的事情。为什么？因为在这个社会，每个人都是告来告去的，所以以至于很多的信徒在不知不觉当中已经被这个世界所影响，被这个世界所污染了。那么这段圣经就特别强调，基督徒跟基督徒之间如果有一些争议，我们能够告到法院去吗？那如果不告到法院去该怎么处理呢？当然这段圣经的里面可能特别提到的事情是关于人跟人之间的可能是经济有关的事情，因为他后面提到说欺骗、欺压等等，可能是金钱上的事情。那么像这一类的事情，不管是什么事情，在圣经上给我们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教导。第六章第一节，他一开始说，你们中间有彼此相争的事，怎敢在不义的面前的人面前求审，不在圣徒面前求审呢？他提到是一个
对，
他这个问题一开头的意思，保罗是觉得他很惊讶，也可以说他感到很难过，他感到很震惊。你们中间有争论的事情，怎么敢会在不义的面前求审？所谓的不义的人，并不是说当时的法官都是贪污、贪赃枉法的。这个不义的意思是后面所提到的圣徒，是分别为圣的，被圣灵所洁净的，跟一个还没有信主的，因此在神的面前被列为不义的。所以这个圣徒也好，不义的人也好，都是在神的面前，神的角度来看，这些是在神的面前被列为不义的，以及在神面前被列为分别为圣的圣徒。你们中间如果有争论的事情，怎么不去找圣徒，是被神所看重的那些圣徒面前去求审，反而到一个在神看来是不公不义，在神面前没有办法站立得住的人面前求审？因此他的理由是什么？他说第一个是说，岂不知圣徒要审判这个世界吗？第二节，若世界为你们所审判，难道你们不配审判这最小的事吗？他甚至说，岂不知我们要审判天使吗？何况今生的事呢？这边提到几件事情。第一个，我们要审判这个世界，我们要审判这个世界。如果你还记得上个礼拜我们所说的话呢，有一点点似乎有点矛盾。第五章第十二节，他说，因为审判教外的人与我何干？教内的人岂不是你们审判的呢？至于外人，有神审判他们。他首先提到说，审判教会以外的人与我何干，是没有关系的，我不会是审判教会以外的人。但是为什么第六章却又说我们要审判世界呢？那世界不是包括教会以外吗？这个中间有一个时间的问题。第五章保罗的意思是说，在今天我们不会去审判所有教会以外的人，别人不会找我们，我们也不会去审判教会以外的人，但是教会以内的事情是我们该审判的。但是第六章所说的是在将来，在将来，在最后的末日审判的时候，我们是要参与审判世界的事情，虽然不是今天，是将来。因为全世界所有的人都将列入被列为神所审判的对象。那为什么我们要审判这个世界，甚至我们要审判天使？你说天使怎么会轮到我们去审判呢？当然这个天使的里面有所谓好的天使跟不好的天使，不好的天使那就是魔鬼，所以将来审判魔鬼的事情我们是有份的。我们是做什么？当然我们不是做法官，因为神自己亲自做审判，但是我们都成为见证人，我们会见证撒旦魔鬼的败坏。所以将来在魔鬼受审判的时候，我们是参与者，虽然我们不是所谓今天的陪审团，不太完全像陪审团。不过呢，陪审团这个字倒是很有意思，你是陪着审的，陪审的。你知道在美国的制度，陪审团可以做裁决的，只是这个裁决法官有最后的否决权，最后的否决权。所以最近好几次发生的案子里面，都在 Boston 发生过，在旧金山最近发生过好几个案子，陪审团已经做了一个决议了，然后法官把它废弃，然后法官重审。譬如说有名的是两三年前，这边有一个 babysitter， 有英国来的一个女孩子，她照顾别人的孩子，就孩子突然间死掉了。那么经过查证，很可能是她照顾孩子的时候，这个孩子也许摇得太厉害或等等，所以陪审团判她是属于好像是过失杀人或什么之类的，所以要判几年的。那法官把这个否决了，所以陪审团的裁决法官有最后的接受权，他可以接受，他可以不接受的，因为陪审不是最后的决审。那最近发生的是旧金山一个夫妇养了一条狗，那狗把邻居咬死了，那陪审团也是判那个夫妇是有罪，关好几年的。结果呢，结果这个法官就把他推翻了，然后判一个比较轻的。所以在美国的制度，陪审团固然可以做审判，可是最后的裁决是法官，陪审团不是最后的裁决，法官才是最后的裁决。一般而言，法官接受陪审团的裁决，但是必要的时候他可以推翻的。我们将来在天国的里面有一点像陪审团，有一点，但不完全等，因为我们其实不会做什么真正的裁决，但是我们是某种程度像一个见证人，见证魔鬼的这个的邪恶， 以至于魔鬼被定罪的时候，我们是有份，所以我们叫做我们参与了审判天使，不但审判天使，审判这个世界。因此这个世界上的人当在最后的审判里面定他们为有罪的时候，我们这些基督徒都会在这个里面也成为见证人。因此保罗的讨论就是说，如果我们这些被神分别为神的圣徒，我们会审判世界，甚至审判堕落的天使。而那些没有信主的，不管是法官或谁，跟我们比起来，跟圣徒比起来是没得比的。就算他有法学博士，没得比的，不管他地位多高，没得比的。因为在将来的幕后的审判里面，我们是站在审判的地位的，而这些没有信主的法官，他反而是列为被告的对象，而不是列在法官的地位上。所以意思是他用一个很强烈的对比，就是说如果要审判，你派谁呢？意思是说，在神看来是分别为圣的人呢，还是看派一些神所轻看的，在神看来是没有地位的人？同时他也强调第三节最后说，我们要审判的事情何况是今生的事情。第四节说，既是这样，你们若有今生的事当审判，是派教会所轻看的人审判吗？也就是说，今生的所有的事情，不管是金钱上的纠纷或者任何的事情，在将来的永恒的审判比起来，那是微不足道的。因为将来的审判才是要命的，就是永恒里的生死。今天呢，你亏了100万又怎么样？今天呢，我被人家诬告了又怎么样？我今天被人家羞辱了又怎么样？意思说，你今天所有的事情跟将来的审判比起来，简直是太微小。那么如果在将来的末日审判里面我们会参与，而且我们这些圣徒都是变成一个有一个做判断的一个地位上，那今天这些这么微小的事情，而且又是一个这种信徒之间的争议，那么就算是要争执，就在圣徒的面前，不应该是在神所轻看的人面前。所以这是第二个理由。第三个理由，他第五节说，我说这个话就说你们怎么会派去找教会所轻看的人审判吗？第五节说，我说这话是要叫你们羞愧，难道你们中间没有一个智慧人能审断弟兄们的事吗？因为哥林多的教会，如果从第一章一直看到现在，你就知道从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你就知道，哥林多教会一向是以他们有智慧来自夸的。因为他们在罗马文化的中心地点，他们离雅典不过是几十英里而已，所以在希腊文化的摇篮，他们是认为他们是很有智慧的人，他们也常常以自己的智慧夸口，甚至倒过来说保罗是没有智慧的，保罗的口才不好，不如我们当地的某某某律师，哎呀这个律师讲得好，那个讲得好，保罗比起来呢差多了。保罗在这边用一个反讽的语气来说，如果你们是有智慧的，自称有智慧的人，那你们中间没有一个有智慧的人能够处理这个弟兄之间的小事情吗？怎么会找一个教会之外神所轻看的人去做审判的事情呢？如果你们中间有智慧的人，这么小事应该你们是可以去处理的。所以它是一个讽刺的一个口吻。当然在第五章的前面，我刚才有稍微约略提到，在第五章最后的13节已经提到说，他说12章13节那边是提到说，关于教会以外的事情是基督徒不会去处理这种事情，所以教外的人与我何干呢？但是教会里面的人，第十二节说，岂不是你们要审判的吗？那13节甚至提到保罗说，把那个犯奸淫的人应该把他们从他们中间赶出去。所以在整个的第五章的后面已经提到了为什么这个信徒不应该到没有信主的人面前去告，因为这些事情是属于教会内部的事物，教会内部的事物，教会里面应该来审判，应该来处理。当然有趣的就是整个哥林多前书这个字叫做审判求审，这个字在整个哥林多前书这本书用了40次，单单第六章就用了8次。而审判这个字跟论断是同一个字，那因此在哥林多前书的里面有些地方他提到说你不可以论断，比如说第4章，你不要论断神的仆人， 因为他是神的神自己拣选的管家啊。这边是不要论断，但是第五章第六章却强调你们要，他不用论断这个字，他要审判，你们需要审判，你们教会里面有人犯罪了要审判，你们教会有人犯罪要把他赶出去，然后你们教会弟兄姊妹之间有冲突，应该你们要去审判，应该要去做论断。所以这一点就提醒我们几件事情，圣经上有教导说不要论断的时候，它不是一个没有范围没有框框的，就说任何东西都不要论断，不是的，是在某一些事情上，在某一些人方面你不应该去论断。相反的，在另外一件事情上，圣经有很同样的清楚的强烈的教导，你们必须做论断，然后你们不做论断的时候，他说是你们的羞耻，这种事情你们都不能做判断吗？反过来这样讲。所以今天有的时候我们会把一些东西混着用，混着用就变成该做判断的时候不做判断，不该做判断的时候拼命做判断，倒过来的哈。什么时候叫做该做判断的时候？像第五章提到的淫乱的事情，这边所提到的人跟人之间的冲突的时候，那保罗的话是很明显的，你们应该做一个判断，应该做个处理，应该有立场，应该要审判的。那不做审判的话是羞耻。所以第五章的话呢，他用的口气也是，你们中间有淫乱，而你们这样的事情你们没有人去处理，没有把他赶出去，真是以你们为耻，你在干什么啊？这样很斥责的口气。第六章也是一样，你们弟兄之间有冲突，为什么教会没有人来处理呢？啊，你以为没有处理是好吗？不好，这是你们的羞耻啊！用很强的口气，该做判断的时候，那表示说，一方面，这些事情很可能是已经有明确的物证跟人证，就是事情是很明显的，谁都知道的事情，这类事情是应该做判断。第二个，这一类的事情当你判断的时候是一个公众的方式，不是私下的方式，换来说不是散播谣言，不是在诽谤，而是在一个公众的场合，譬如说第六章所说的教会要来处理的话，绝对不是私下里去解决的，而是在一种某种的公众情况下听证，听证之后做判断。他说这个是你们该做的，这不叫论断。第四章里面所说的不要论断你的传道人，不要论断，保罗说不要论断，然后我被你们论断我也觉得很小的事，那种是指什么？那不是在公众的，那是在私下，是个人的，那个叫做造谣，那个人叫做毁谤。所以你知道有一些是属于公众的，有些是属于私人的，是私下的，有些是公开的。因此有些事情保罗是认为他是应该公开的做一个审判，所以他用翻译叫做审判。其实原文审判跟论断是同一个字，你个人的叫做论断，你公开的公众的那叫做审判。那因此我们是不要论断，但是必须审判，懂我的意思吗？不要私下的议论别人，私下的去说别人的事情，而且很可能你并没有真凭实据，你是耳闻来的，第二手的，第三手，第八手的这种消息，这叫做论断。他说不要论断。但是如果是属于公开的场合，有一些事情发生的弟兄之间的纠纷，或者有些事情做错了，那么这时候呢，应该是公开的场合，教会有代表出来，然后做公开的听证，然后查证之后错误，应该加上斥责，这叫做审判。所以审判是必须的，论断是不应该的啊。那么同时还有一点也值得我们提醒，就是说很多时候就是因为这关于论断跟审判的事情到底该做不该做呢，所以有一些基督徒有一个错觉，就觉得好基督徒因为不要论断别人，所以好基督徒从来不站立场，不站立场，就有纠纷了，哎，我不站这边我不站那边，那我是最公正的，那我是最圣洁的。那保罗这人骂谁？就骂这种人。嘿，你怎么不处理呢？你们没有智慧人吗？那不是智慧人什么意思？那你们就是笨蛋吗？你们这一点智慧都没有吗？弟兄跟弟兄吵架了，弟兄跟之间闹了，闹了半天你们没有一个人站出来愿意来处理这种事情，以至于他们告到外邦人面前去了。所以你们这些所有的第三者，所以这边在骂什么？保罗骂的是第三者， 不是骂告的人，不是骂被告的人。这边所说的，你们中间没有智慧人吗？骂的是谁？全哥林多教会的人。这两个人去告，你们其他人干啥的？你们中间没有一个有属灵智慧的人可以处理吗？还是每个人都是自鸣清高？哎，我不站立场，我不站在原告这边，我也不站在被告这边，我哪也不站。你站哪儿？你站到地狱里去了。你怎么会没有立场？你当然不是说我偏哪一边，而是我应该站出来，凭着属灵的智慧做一个公正的裁决。因为当教会有人站出来做公正裁决的时候，这两个人或许就不会到世俗的法院去告了。很多时候会告到法院去，就是可能这两个人有争执，可能请教会的长老出面，长老说：“哎呦，这个我不碰，我们做长老的都是很清高的，我们才不碰这种 dirty work， 这种脏东西你别找我。”牧师啊，牧师我也不碰，哎呦，这个会毁了我一世英名。那好了，牧师不碰，长老不碰，这个人不碰，那人不碰，最后呢，上法院去啊。所以有的时候，基督徒跟基督徒的争执上了法院，这两个人啊，原告跟被告，当然难辞其咎。可是教会同样难辞其咎，当教会不愿意站立场，教会不愿意出面来审判的话，你必然的结果落到一个结果，这两个人如果再动了血气，一定上法院。所以不能只责备这个原告跟被告，必须责备整个教会。所以事实上，第六章第一节到第六节，保罗主要的指责的对象是教会，所以这是教会的耻辱。第七节之后才开始责备这两个告人家的跟被告的，啊，其实等于是各打五十大板，全教会都有问题。但是这一点值得我们提醒，教会如果碰到这样的事情的话，以教会的整体或者教会的领袖等等，是有人应该挺身而出。如果教会里面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挺身而出，愿意来公正的处理的话，那自然而然你会当成教会的问题会惹得更大。那么第五节跟第六节里面同时也提到一件事情，这个教会里面当弟兄姊妹彼此相告，告在不信主的面前，如果教会或者旁边的基督徒或者任何一个相关的团体没有去，不但去制止他，甚至应该是斥责他的话呢，这是教会的耻辱。有的时候教会很多人是觉得说我不愿意去处理，有些人是怕麻烦，有些中一个原因是一个原因，但是总而言之会造成教会很大的一个问题。我举两个例子，都是台湾发生的。那有一个跟我自己比较有关系，就是那个教会跟我比较有关。有个教会，我以前在那个教会担任过长老，那后来我离开了。教会里面有一件事情是有一个弟兄告他的传道人，那事情呢很小的事情，但是总而言之就告到法院去了。那其实这个教会，我当然我只能有保留的一点讲，我不讲详细的细节。那同时有一些他们处理的真正的过程我也不完全知道，但我知道那个结果不太好，就是告到法院去。然后当然也有一些弟兄姊妹是尝试的让那一位原告是一个弟兄，请他撤回告诉，他不肯不肯。那教会觉得说我劝了他不肯，那也没办法了。那没办法的结果就到了法院呢，就一审又再审，再审又再审啊，这个拖了很久，已经拖了大概两三年，到现在还没完呢。那个弟兄坚持不肯撤回告诉，那我说事情是很小的事情啊，你知道在台湾很多的人，你出生年月日报的跟实际的是有不同的啊，种种的原因，有些时候身份证不见了或等等，所以报一个实际的跟那个不一样。那那个传道人在教会其实已经现在已经退休了，但是在退休的前后就提到说他到底实际出生年龄是多少。那譬如说应该65岁退休，如果你出身份证你65了该退休，他说不，这不是我的真正生日，我真正生日是在几年，所以我还可以再做3年，诸如此类的哈，就像类似这样的争议。那因此那个弟兄当然是有别的事情对这个传道人不满，但他抓这个把柄告他伪造文书，就伪造一个出生年月日。那我是说以前从台湾很多从大陆撤退到台湾的人，他身份证什么也没有，你哪一年出生的啊等等。所以有些人是早一点报，譬如说我们当兵的人， 或者做事的人，你十八岁不能做事，二十岁可以。好，我现在二十一岁了，早报一点。到了退休的时候，不，我退回去，我那时候只有十八岁，你懂我意思吗？有时候会有这种情形。当然细节我不知道，对那个传道人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不知道他的年龄到底是怎么样，大概这一类的事情。那那弟兄是为了其他的事情还愿在心，所以就用这个做把柄，就一直告他。那当然了，搞来搞去搞了好几年，一直搞不完。搞不完的话呢，情形当然你可以想象的出来。我不知道那件事情有没有上报，上报纸啊，可能有，可能没有。但是教会里面当然造成很大的一些问题。那的传道人呢也觉得很受委屈，你看有信徒告我，可是呢问题出在这里，教会没有一个人真正愿意出面来处理。那传道人觉得很受委屈，就是说我找主任牧师，主任牧师说，哎，是你们俩的事情，我不要管。长老了，我讲了啦，他不听，不听就完了。然后呢这地方一直告，一直告，一直告。所以这件事情是这种事情今天会发生的。当然我不在那个教会了哈，所以我也不能讲得那么简单轻松，但是如果是我，我会说，我会告诉那个弟兄，如果你不撤回告诉我，开除你会籍。圣经有这么明确的教导，你怎么会把你的这个传道人告到教会去，也告到法院里去？不管有天大的事情，那个传道人如果错，当着教会认错，他当时可能做了一个错误的这个记录，关于他的出生年月日等等，可以做。对，那我就发现典型的一个状况，就是教会里面没有一个人真正愿意好像淌这个浑水，这个字真的是好，淌浑水。因为你去处理这种事情的人，绝对你也惹了一身腥的，不管是牧师，不管是长老，对不对？处理这种事情可能两面不讨好。可是好，每个人都要自明清高，哎，这我不碰，反正是你们两个的事。一搞下来，一定是教会蒙羞，对不对？一定是不但是这个教会蒙羞，整个基督徒的团体也都会蒙羞。对，这是为什么圣经上说这是你们的羞耻，不是这两个人而已，是全教会一起，没有一个人可以清清白白的。你说我置身事外我就清白了，你不清白，因为你卷在这个里面去了。所以这是一件事情我曾经经历过的。另外一件经历过的跟我没有那么直接的关系，但是我也听说了，大概是十年前也是在台湾发生的事情。那件事情呢也是一样，不是教会，但是基督教的一个团体，在一个基督教的一个学校里面。那么总而言之，他的退休的总务主任去告校长，啊，基督教的学校校长当然是基督徒，总务主任当然是基督徒。为了什么呢？为了他退休金的问题，退休金的问题。那么细节一样，谁是谁非我是间接听来的，所以我无从做谁是谁非的判断。但是搞到后来就是一样，告到法院嘛，有退休金的事情，告到法院。后来这件事情终于庭外和解，因为辩论了很久，大概也拖了有个把年吧。据说啊，我也是间接听来的，据说在一个辩论庭啊，原告被告都各说理由。原告就说这个校长他怎么样曲解法令啊，就影响了我的退休金。那个被告的校长当然也有他一套理由，为什么什么什么的啊。那有一些证词是矛盾的，法官就说了一句话，很重的话，他说我到现在为止还无从判断谁对谁错，不过有一件事情是摆明的了，你们两个人都是基督徒，法官不是，你们两个都是基督徒，你们所举的所有的证人全部都是自称是基督徒，可是证词是有矛盾的，所以有一件事情我是百分之一百确定的，谁对谁错我不知道，基督徒也说谎，你们中间有基督徒说谎，因为你们都自称是基督徒，所有的证人所有的原告被告都是，但是证词有矛盾，如果你对他就不会对，那谁对谁错我现在不知道，但肯定的是基督徒说谎，这点我是确定的。这一下来所有的脸都绿了，除了法官以外。那法官再说一句话，我再给你们一个机会，希望你们庭外和解。啊，那一天散会以后，两边的律师、两边的人等等等，最后说我们必须庭外和解，必须找其他基督徒仲裁，你再去法院诉讼的话是全部的基督徒丢脸丢到家了，对不对？那法官说的是 很正确的嘛，没错嘛，两边都找基督徒作证。可是证词明明是这个跟人说的不一样，那谁对谁错我不知道，是甲对还是乙对，但就算是甲对乙不对，乙也是基督徒，如果是乙对甲不对，甲也是基督徒。所以他说我知道一件事绝对没错，基督徒说谎那也是真的。所以在场旁听的，包括学校的董事会所有的董事，包括学校里面其他的一些职员，那包括证人，证人里面都是学校的现任的前任的职员，都是自称是基督徒。这就是保罗在这里所说的，如果你们要告在教外的人面前的话呢，必然是整个教会整个基督徒的群体蒙羞，必然的结果是这样。所以这是保罗为什么在这里很严厉的斥责。但是接下来他有一些原则提醒我们，他对这两个人啊，原告跟被告，他也有一些责备的话。因为第六节说，他说你们彼此告状，这已经是你们的大错了，或者说你们彼此告状，这已经是你们的失败了啊，那个错误也可以翻译成失败。就是我刚所说的，基督徒跟基督徒相告，结果有一件事情是确定的，这两个人谁赢谁输不一定，但是教会一定输的，基督徒整个群体一定输的，因为整个基督徒这个群体的名誉已经受到毁坏。但是他接下来就说了，这个本身是已经是大错的，但是为什么不情愿受欺呢？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这个所说的是指的可能是那个原告，因为为什么会告呢？就觉得我吃亏了啊，他在做生意的时候，他是一个弟兄，我也是基督徒，我信任他，跟他做了一个生意，结果他搞了我，亏了100万。那保罗意思，因此我就告了，就是说你亏了我100万，我非要跟你拿回来不可啊。那么别人都不愿意出面，那保罗是说这个告的人是吃亏的，但他说你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为什么不情愿受欺呢？对这个人他强调这一点，因为如果我们是因为受到亏负提出诉讼，这跟耶稣基督的教训也好，跟他自己的榜样也好，都是有一个背道而驰的。那么马太福音其实是什么呢？我想大家如果很熟悉登山宝训的话，你就知道马太福音里面这个第五章所说的，他那边提到本来是一种报复，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第五章第38节，但是39节耶稣的教训就是说，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转给他由他打，有人要告你，拿你的礼衣连外衣都由他拿去，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2里。这个东西就表示说，第一个是不报复，第一个是不报复，第二个呢，你宁愿吃亏，这个意思啊。因此保罗的意思就是说，你们这样所做的跟耶稣所教训的是矛盾的。我是亏了100万，如果说你要我走一里再走2里，意思是不是说我被你亏了100万，我再送你100万，是不是这个意思啊？当然你要了解这个背景，它不完全等于那个意思。这个一里路跟两里路的意思是这样的，在当时罗马帝国的时候，罗马的军人在各地各方可以随时，中国人叫拉夫，就拉人家做苦工的，特别是帮军人背他的行李的东西。但是罗马的法律规定，你只能要求别人替你走一里做苦工背行李，一里超过一里，这罗马的军人犯法。那耶稣的意思就是说，有人要求你做一件你不情愿做的、不该你做的事情、被勉强的事情，走一里路，你不但不报复，而且心甘情愿地说，如果有需要我可以陪你走2里。我当然这很难了，这叫做天国的宪法，也就是说除非有神的生命、神的爱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是很难做到的。不过这是神在我们面前列下了一个榜样、一个教训，就是说如果我们有神的生命，我们是天国的子民，我们是圣徒，我们应该是这样子。所以保罗意思就是说，如果你要走两里路，你怎么会因为吃亏要去告人家呢？啊，为什么不宁愿吃亏呢？为什么不情愿受欺呢？那当然在彼得前书里面所提到的一个榜样是提到说，耶稣基督怎么样为我们 这个舍身第二章第二十三节，里面提到说，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所以这一些事情是保罗用来指责那个原告，因为原告是吃亏而告的。可是我们不能把所有的箭头重担都只放在原告身上，因为他是吃亏，他是有错误，没有错。不过话头一转，第八节保罗就开始责备那个被告，因为被告是真正欺压别人的人。所以第八节保罗就说了，你们呢，这些就是说欺负人以至于被告的人，你们倒是欺压人亏负人，况且所欺压所亏负的就是弟兄。一方面是很悲哀的，弟兄跟弟兄之间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但另外一方面来讲，可以说保罗用的口气是更重的。对于原告他是责备了，但他只能说你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换句话说，保罗是同情他们的，你们是吃亏的，你们是受欺压的，但是为什么不为了爱宁愿吃亏呢？但对于那个欺压人的话的口气就很重了，你们是欺压别人，而且是甚至欺压你自己的弟兄。所以当然第九节以后所说的话其实跟第八节是有关的，他这边就提到说，所有的不义的人是与神的国没有份的，那你这个欺压人的，而且欺压你自己弟兄的人，不要自欺，难道你不知道这些的人是不能承受神的国吗？这话是很重的。就这些话第九节以后的话其实是连着第八节的，就是指的那个欺压自己的弟兄的人。当然很不幸的是，今天在现实的环境中这种事情也是常常发生的，常常发生的，就是有基督徒来欺压别的基督徒，有基督徒利用别的基督徒弟兄姊妹的爱心然后产生这种事情。我在很多的教会都耳闻过一些类似这种事情，譬如说有些人做生意也好，或者有些人可能是做一些保险或者投资做什么做什么，然后他当然会找别人合股，找的是谁呢？找的是别的基督徒，也就是很有爱心啊，或者基督徒很信任啊，然后投资了。如果是这个环境没有办法的，不得已的，以至于亏了，那没话讲。但有些人是故意的，有些人是故意的。所以我记得以前我在芝加哥那时读神学院，有段时间我在一个台语教会这边帮忙的时候，我去的时候其实那个教会有一对夫妇已经离开了，已经离开，所以我没见过这对夫妇。但他们告诉我，就是这对夫妇就是其实是明显的招摇撞骗，就是他们也骗过好几个教会了，所以每出一个纰漏，骗了好一堆人，可能十几二十万就跑了，又跑到另外一个教会，再去骗了十几二十万，再跑到另外一个教会，这样跑的。所以后来那对夫妇从芝加哥跑到佛罗里达州去了，等等。那这种事情我觉得是一个教会的悲哀，但是保罗的话是很重的，因为不要自欺，这一类的事情都是不能承受神的国，与神的国无关的，这是有一个永恒的一个审判的。所以欺压信徒、欺压弟兄的这个就信徒，不管他是谁，他是应该受责备，而且受更重的责备。受了欺压以至于去告的固然是不对，固然是不对，那是从人的血气来说，从人之常情来说觉得不平，有没有人伸张正义，所以他就去告了，这个是他的不对，没有错。但是欺压人而且欺压自己的弟兄姐妹的，那是更不对的，而且是更重的。所以我不知道你听说过这样的话没有，这个话呢有一部分的道理，但是听起来也不完全有道理，而且是令人很悲哀的。意思就是说，如果基督徒你要找人合伙做生意，你不要找别的基督徒，不要找基督徒合伙做生意，你宁可找不是基督徒合伙做生意。你觉得怎么会这样子呢？从圣经的观点来讲，其实这是不对的，信与不信原不相配，不能同负一轭。这个不是指婚姻而已，做生意也是如此的，一个要逃税，一个不逃税，你怎么做合伙啊？对不对？所以基督徒应该找基督徒的。可是很多基督徒的从经验来说，嘿，你要找合伙，宁可找一个不要信主的，跟他公事公办好办，你找个信主在一起啊，就麻烦了。哎呀，你到时候要公事公办，他就说你没爱心， 有爱心你就让他亏了。所以呢，你愿意被亏吗？不要。你要有爱心吗？要。那最好不要跟他做生意。所以有时候这是从现实的不幸的状况产生的一个结论啊。但是这个就是一个教会里面的一个问题，我们今天会不会亏负欺压我们的弟兄我们的姐妹。第九节第十节这边列了一大堆啊，一大堆，真是一大堆这种所谓的各种的犯罪的。所以他这边提到这些人是不能进神的国的时候，他所谈的范围远超过今天所说的所谓在法院的诉讼而已，但是包含这个的。但我刚刚说的第九节跟第八节是有关系的，他是把第八节这个欺压弟兄的人列在第九节所列的这一大串所谓与神的国无关的这些人里面的。第九节说，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这是第六章里面第三次提到岂不知这个字哈，它一再重复出现的。第二节，岂不知圣徒要审判世界吗？第三节，岂不知我们要审判天使吗？第九节，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不义的人是指的在神的面前不义的人，在神的面前不义的人，那么包含什么呢？下面就说了，不要自欺，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做娈童的、青蓝色的、偷窃的、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神的国。他这一大串啊，这边有几件事情值得我们提醒。这边所列的第九节、第十节所列的这一大串所谓不能够进神的国的人，跟第五章第十一节他已经列了一些，有两个列的啊。第五章十一节说什么呢？他提到说，有一些人自称为弟兄，然而是行淫乱的、贪婪的、拜偶像的、辱骂的、醉酒的、勒索的，这样的人不可与他相交，就连与他吃饭都不可以，因为这些人是与神的国无分的啊。这个是很严厉的哈，所以要绝交。五章十一节所列出来的这些跟六章第九到第十节所列的你去对比的话呢，你会注意到几件事情。第一，第六章里面多提了四个是第五章没写的，这四个其实基本上都跟淫乱有关的。第五章没写的，第六章有的，四个都跟淫乱有关的啊。譬如说做娈童的、青蓝色的，青蓝色的其实就是同性恋的，就是同一个词，青蓝色的。那么奸淫的，所以有好几个都是属于淫乱方面的。那第六章因为没有提到淫乱有关的事情啊，所以这边所说的这些与神的国无分的人，这些罪行不义，他一列出来的话呢，是广义的，包含所有在神面前不义的。那其中好像在这里格外又强调了这个奸淫淫乱的事情，所以这跟第五章有某种程度的关系的。那么因此这边哈，有人在问同性恋在今天是一个很争论性的问题，基督教的观点是什么，圣经的观点是什么？当然你可以说圣经中有很多的经文是非常清楚的表明斥责同性恋的，从旧约到新约。但是如果你要找一节两节圣经最明显的你躲都躲不过的就是斥责同性恋的，那么这边是其中一节，就明显的说同性恋的是与神不能承受神的国。那另外一个可能同样的强烈的大概是罗马书第一章，他有提到类似这种同性恋的意思。旧约中有一些故事是跟同性恋有关的，包括索多玛，索多玛俄摩拉被毁灭的时候，索多玛城是一个同性恋的城啊。那当然这个旧约士师记的里面也曾经有一段悲剧也是跟同性恋有关的，但那是用故事的方式来表达，但是用直接的很明显的斥责的这边这段经文是有提到的。但是同样的跟我一开头所说的有关的，我说过哥林多教会在希腊，在罗马文化的里面，所以教会是受到周围的环境的文化思想价值观的污染，以至于跟外面的人世俗的外邦人没有两样。别人喜欢去告诉是诉讼，哥林多教会人也同样去诉讼， 淫乱的事情也是一样。耶稣的时代，或者说罗马帝国有前后14个皇帝，有12个同性恋的。罗马帝国的皇帝在耶稣的前时代的前后，有10几个，就他们比例是特高的，特高的。苏格拉底是个同性恋的，苏格拉底。柏拉图提出来所谓的，我们常常有时候提到说某某人跟某某人他们之间的爱情叫做柏拉图式的爱情，也就是说没有肉体关系的，是属于思想层次的。柏拉图列出14种所谓的那种高档次的爱情，12种是同性恋的。所以苏格拉底本身同性恋，柏拉图本身非常欣赏赞赏同性恋。在希腊文化的里面，那种淫乱这种同性恋这类事情是极为普遍的，极为普遍。你看古希腊所有的雕刻画绘画大部分都是裸体的，对不对？奥林匹克运动会所有运动员一块布都没有的，推铅球的跑步的干嘛的通通都是裸体的。你这今天所有考古学发现的东西通通是这样子的。所以在那个社会的里面，淫乱杂交同性恋是习以为常的，在他们的文化里面，在他们的诗歌里面，在他们的戏剧里面，会觉得哦，这是很不错的。哥林多就在希腊文化的中心，哥林多的教会在这个文化的里面，所以难怪教会里面会有这些淫乱的事情，难怪教会里面会有信徒收了他的继母，第五章所说的。在希腊文化里面这也没什么，这也没什么。希腊古代的戏剧当中稀奇古怪的都有。那么罗马，我是说罗马皇帝里面很多人贵族当中同性恋是很多的，当然他们那时候所谓的同性恋大部分是所谓的双性恋，他不是只是完全同性而已，他异性也爱同性也爱，那时候是一个很流行的，反正是在社会上有头有脸的，哎，都是要养一点，对吧？像娈童什么意思？就是小男孩啊。那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哥林多教会受到严重的污染，但是保罗很严厉的说，这一切都跟神的国无关，不能承受神的国，这叫做在神的面前不义的。你不要自欺，不要以为说我信耶稣了，这一切问题没关系，我继续做这种事情。保罗说 ：“No。”你不可能这样子的，因为你不能承受神的国，即便你受洗也没用，即便你所谓的好像我曾经认罪悔改，你认罪悔改如果你继续的还是淫乱的拜偶像的，继续还在奸淫，继续还在做娈童，继续还在有同性恋，继续有偷窃，继续有贪婪的话，你是与神的国无关的。他用很严厉的话来讲。第二个，这一大串的所谓不能承受神的国的人，这当中我们也要注意，没有严重的跟不严重的。哦，你说严重的，哦，同性恋当然很严重，基督徒看来很严重。可是这边你看，醉酒的，醉酒的多严重啊？醉酒吗？啊，这个 alcoholic， 哦，他也与神的国无分呢。那还有呢，辱骂人就是骂人的，有些人没喝酒就骂人了，喝了酒了更骂人了啊。有些人讲话，所以以前有个朋友很有意思，他还没信耶稣以前呢。这个呢脾气不好，然后当然因为生活环境的问题，所以骂人的那种三字经啊，所以随口而出的，跟标点符号一样啊。怎么他有一个朋友带他信主，信主的时候他做了决志，然后他要做决志祷告，那人说我不会祷告，怎么祷告？带他的人刚信主没几个月，他说人家教我们的祷告是很真诚的。哦，怎么叫很真诚的？你想说啥就说啥，完全从心里出来的。哦，这样子吗？哎呦，他说看基督徒祷告好像有板有眼啊，什么我们在天上的父神什么，他说我学不来。哎，别学这个，你就很真诚的表达。哦，这样子吗？好，祷告。那个弟兄就跪下来祷告，想了半天，三个字不能讲的哈，冲口而出，三字经就出来了，哒哒哒，三个字，耶稣老大。他先三字经再加耶稣老大，旁边那个基督徒头都快炸掉了， 哎呦，你祷告耶，你祷告的头一开头三个字不是什么父神啊，什么都没有，一开头就三个字清楚出来了。然后哦，我没有要冒犯上帝的意思，太习惯了。所以你知道他那种讲话觉得是这样很有意思。所以后来他自己做见证，他说我刚信主的时候，我闯了大祸，我第一次祷告里面三字经都跑出来了，诸如此类。你知道有些人生活环境是这样，所以说辱骂人的也不能承受神的国。那后面当然有勒索的、贪婪的。勒索跟贪婪可能跟第六章是有关系的，就是那个欺压人的人很可能就是贪心，很可能亏负人，也很可能有勒索，以至于受欺压的人受不了还在告你。但是醉酒的、辱骂的，这个多严重啊，也变成不能承受神的国。所以在神面前看为不义的，不一定要说你杀人放火你就不能进神的国，你同性恋不能进神的国，哎，你其他的看来是轻微的，在神看来也是严重的。当然这边所说的所有的这些罪行都是指的你是持续不断的继续在这个当中死不悔改的，不是说我偶然有一次我骂了人了，糟了，我去天国的公民证取消了，不是这个意思啊，不是偶然犯的，而是继续不断的持续在这样的罪里面。第三个，有些人可能对同性恋的人有点同情，我想今天很多人对同性恋是很同情的，包括一种就是说他可能是天生的基因里面有问题，那天生的那怎么能怪他呢？当然到底是不是科学已经证明了同性恋是天生的基因异常，这还有待科学考证，有人说是，我是还不太能够接受这个所谓的科学上的证据。但是就算是科学上可以证明说这个人天生的基因可能有某种的影响以至于他有同性恋倾向，是不是能够因此说同性恋的行为不算是一种罪行？有一个比较简单的说法，大部分的人，而且我相信我还比较容易接受的一个说法是，你知道醉酒的人或者说酗酒的人 alcoholic 的人，通常酗酒的人他的基因里面有酗酒的倾向，可能是他父母就是酗酒的，就怀孕的时候这孩子有时候对 alcohol 有一些反应的，或者他的天生的。所以很多酗酒那个 alcoholic 没办法 control 的人，他的基因是有问题的，或者说他出生的环境父母的影响，跟吸毒一样，父母如果吸毒的话，孩子出来以后他对毒品会特别有问题的。可是不会因此你认为醉酒是一个可以接受的生活形态吧？你不会说哦，你的基因里面会喝酒，那你就喝吧，喝得烂醉没关系，不会。你还是说哎，因为你有基因上的问题，对于酒精特别会产生影响，所以你格外的别碰酒，对不对？你会这样讲的，你不会说哎呦，你的基因是这样的，那没办法咯，去吧。你对酗酒的会这样，你对吸毒的会这样，吸毒的可他父母因为吸毒，所以孩子出生的时候就有一些不正常的东西，他对毒品可能的反应特别强烈，特别容易变成毒瘾，以后更拔不出来了。那你会容许他继续吸毒呢，还是你劝他说因为你有这样的一个背景，所以格外的要远离毒品呢？所以因此同样的逻辑，如果这个人的基因里面有同性恋的基因，就算是有的话，我们会劝他远离这种环境跟有这种行为的可能性。你不会说 go ahead， 你同样的道理，你对酗酒的人，同样的道理你对吸毒的人，你会这样讲。那为什么在这边你却是说哦，因为你天生有这种倾向 OK。 所以在圣经当中有一些是神所定的，就是所谓同性恋的倾向在圣经当中是被斥责的，是不是照神的心意安排的。不管这个同性恋的问题是来自于社会环境的影响或者天生的基因，我想本身在圣经当中是非常明确的，无可推诿的，无可争议的， 是被列为罪行。当然对于一个同性恋的人，我们的态度跟这个罪行可能应该有所区别。换句话说，有同性恋倾向的人，我们仍然应该把他当成一个人来对待。罪人，对，我们都是罪人，我们基督徒只是蒙恩的罪人，你是蒙恩的罪人对另外一个罪人而已。而且我就说了，好像这个清单里面所列的同性恋的人不比随便喜欢骂人的人罪加一等，没有，同样都是罪人。骂人的人不比同性恋人好，我们可能觉得同性恋的人，我们掉到门口贴一个同性恋不准进来，你会不会贴一个说你今天早上如果骂人别进教堂？你不会啊，那是不是差别待遇吗？在神看来，有一些叫做罪，有些叫做不义，你不应该把某种的罪看得比别人更严重啊。那对于罪人，对于犯各种行为的罪人，我们也应该有一种适当的态度，就是说对罪是斥责的，但这个罪人我们却能够怎么样能够帮助他改变，应该有这样的一个态度。那么最后第十一节，当保罗讲了这么多很重的话以后，保罗说了一句话，十一节说，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但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并借我们的神子的灵已经洗净成圣称义了。他是说，虽然我讲的这么严重，但是他说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啊，我相信你们中间有很多人过去是这样子的，过去你们是同性恋的，过去你们是淫乱的，过去你们拜偶像，过去你们醉酒，过去你们常常辱骂人，常常会欺压别人，贪婪的。但是如今你们，即使不是说全部的话，他说你们绝大多数很可能是奉主耶稣的名已经借着神的灵已经被洗净了，已经被神称为圣，因着信也称为义了。表示说他不想让哥林多教会的信徒觉得，保罗说你们哥林多整个教会的信徒里面所有的人都曾经犯过这些事情，所以你们都不能承受神的国，就变得很严重的。他不，这样是个鼓励，我们都曾经软弱过，我们都曾经陷立在这些罪恶里面，但如今我们是被神洁净了。那当然他没有说的意思是这样的，既然我们已经被洗净，已经被因着信称义了，已经被神称为圣了，我们就不要继续在这个罪恶里，要出来，他的意思在这里。所以最后谈到怎么样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上，当然我刚才已经谈了一些，不过师母提醒我一点，我想是有道理的。怎么样应用这个段圣经所说的，弟兄与弟兄之间，信徒与信徒之间有问题，不要在不义的面前去告呢？其中一个，你老公打你的时候不要 call 911，尤其是如果你们夫妻两个都是基督徒的话，啊，当然不要说打你了，就是我不知道。后来有国内来的朋友告诉我，原来他们在国内的时候，他们为什么常常喜欢有事没事打911？因为在国内夫妻吵架的时候，没有人仲裁的话，就请公安人员来就调解嘛。啊，公安来就说：“哎呦，别吵啦，没事没事。”美国的警察可不是这样子的，美国警察一来听说：“哦，怎么样，老公打你，手铐就出来了。”就给铐上去了，然后外面警车轰轰轰轰轰轰，然后就上车了。然后你丈夫或者老婆会觉得，我是什么什么什么地方的博士，大庭广众之下手铐一铐，好像我是黑手党的，好像我杀了人放了火了啊，我一辈子的名声都被毁了，非离婚不可，留得很大。当然这东西还有很多问题，不过只是说如果你们这对夫妇是基督徒的话，同样的原则，没有事情的时候不要打911，打什么？打到我家别叫警察，叫牧师，对不对？你怎么会叫一个没有信主的人来处理呢？然后告诉你，当我绝对不是说绝对不可以告，那我也不是说严重的情况下不应该请警察来帮忙。如果是某一个丈夫刀子拿起来了，都差点戳下去了，你说不要保护吗？哦，打给牧师，牧师都来不及救你，怎么办？但我的意思就是说，不要轻易的，就是说想到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就用一般人的方法去找所谓的 警察机关或者是法院去处理一些可能在教会里面可以处理的问题。所以不但是说夫妻吵架不要常常call 911，你不要常常去找你的律师。夫妻不和了，我找律师去，过两天离婚就来了。你没有通知牧师以前就找律师的话呢，你也是该当何罪。如果你找了牧师了，牧师建议你去找律师，那还可以。但是我们常常碰到这种 case， 就是律师都办得快完了，有些人还好心一点，哎 ，by the way， 牧师顺便告诉你，我明天离婚了，他挡都挡不住了。有些人 by the way 都没跟你讲，对哦，我去年离婚了，那我怎么都不知道？那他可能觉得为什么要告诉你呢？当然要告诉我，牧师是从结婚包生小孩一直到结婚到最后啊，全包的。当然这是半开玩笑的话，不过圣经上的原则是很简单，基督徒与基督徒之间的问题应该先在教会里面寻求一个仲裁和解决。婚姻的事情、财务的事情，不管是家庭里面的或者弟兄跟弟兄之间，任何这类事情应该，我们应该按照圣经的原则先来处理，不要动不动就用世俗人的这个所谓的法院的制度或者是警察机关或者这些来处理。我们不是说绝对不可以用，那你必须先在教会里面来处理，然后我相信教会里面的人会给你们一些建议，某些情况下该有一些外面的这些法院的参与或者那再说，而不要说先去寻求外面的而忽略到在教会里面。当然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许多时候在很多事情上，我们不管个人也好或教会也好，尤其我们追想到过去的时候，我们都曾经犯过一些这一类的错误，求主帮助我们，为过去的事情我们愿意认罪悔改，以后我们盼望按照主的原则来行事。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主，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再一次承认，今天无论是个别的信徒，无论是教会，我们在许多的事上常常羞辱你的名，我们常常没有按照圣经这样明确的教导来行事，以至于我们不但自己受亏损，也让教会，更是让你的名受到亏损。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愿意按着圣经的教训而行。求你带领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朋友，如果你想得到真光系列查经的讲座和资料，请到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网站的讲员简介栏目，点击真光协会的网址。愿神的话语和圣灵充满你饥渴慕义的心。